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节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年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家，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感谢神赐下他话语。
谢谢文慧姐妹的读经，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求你真理的灵光照我们，使到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被真理光照，我们的心被真理改变，使到我们能够做一个更合你心意的人，被操练，被你使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可能是好一段时间前，我们开始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真理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我们要持守这个真理。然后第二章我们就讲到这个真理不只是一个理念在头脑上改变我们，这个真理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的整个信仰的生活，这个真理会扩大我们祷告的视野，让我们开始为不同的人祷告，让我们更深入的在各个方面，在无论是感谢代求各个方面祷告。这个真理会提醒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态，实际生活的心态，甚至弟兄们在祷告的时候会以一个圣洁蒙神悦纳的一个心智祷告，姐妹们甚至在选择衣着的时候也会看重一个廉洁廉耻自守的一个心智。这个真理更会教导我们怎么看待男女弟兄跟姐妹不同的那个角色，姐妹愿意沉静的顺服，弟兄按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带领家庭，因为这个真理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信仰的生活。那可是这个真理不单改变我们的生活而已，我们的个人的信仰生活，这个真理还会改变教会的生活。 那保罗在开始讲到这个真理会改变教会生活的时候，为什么要通过监督执事、女执事的这些数字来说明这个教会生活的不同呢？最近有一位资深的银行家 Deepak Sharma， 是花旗银行 Citibank 的那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主管，在银行界服务，看那个有人访问他的时候，好像是差不多30年左右，有人就访问他，问他说，你觉得在这服务这个银行业里面，做银行家这么多年，最令你回忆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银行家就说，曾经在沙地阿拉伯花旗银行的分行做这个经理，然后当时有一个谣言，因为谣言的缘故，很多人开始到他们自己的外备储备的银行呢，去挤提啊，把美钞提出来。很多不同的沙地阿拉伯的顾客到不同的银行要把他们的美钞提出来。那其他银行的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限制那个提款数额咯，你每天每个顾客只能够提出某某的数额，免得他们的美钞的储备很快就被人家全部提走。Deepak Sharma 呢就回忆说，当时他决定告诉他的副经理，不要限制人提款，不要限制，要提多少就提多少。可是我们把一叠一叠的美钞叠在我们的柜台，一叠一叠的叠起来，让那些顾客看到我们的美钞储备有那么的多。第一天，这个花旗银行的分行呢，储备一落千丈，大家哇提啊提啊，因为没有限制。到了第二天，来提美钞的人寥寥无几，到了第三天没有人来了，为什么呢？他们看到那个美钞的储备很多，所以这个 Deepak Sharma 的这个策略呢成功了。说哎呀，为什么 Deepak Sharma 要讲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他要说明的，因为他是聪明人嘛，他要暗示的不只是他自己眼光多么独到啊，他要暗示的就是从他的经历里面呢，从他的与众不同的数字里面呢，告诉人家花旗银行跟别的银行有什么不同。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一个银行，因为我们有与众不同的领袖。保罗也是一样，他通过教会的这些领袖应该有的数字来说明这个教会跟外面的这些团体到底有什么不同，教会的生活跟外面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一个有真理引导的一个教会呢，一定会有一群有真理引导的领袖，有真理引导的一个教会呢，一定有一群有真理引导的领袖改变他们的生活啊，所以保罗就通过三方面来教导这些有真理引导的领袖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第一方面，保罗说这些领袖有独特的品行，独特的品行。保罗在二节跟十节里面看到他重复无可指责，这些监督这些执事是无可指责的。特别你看保罗在开始从二节到第七节描述监督就是牧师或者长老了的这个数字的时候呢，开始是以无可指责，接下来几节其实只是解释这个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这个无可指责，你看因为他的品格数字那么多嘛，我们要归纳一下。第一个方面呢，可以有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个人的品格方面，个人品格是怎么样的？第二节说这些监督啊，必须节制、自守、端正。第八节也是执事们必须端庄，十一节也是女执事必须端庄。为什么保罗要一直强调，无论是监督、无论是执事还是女执事，都必须端庄呢？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 自守节制的观念呢？其实我们在思想第二章我们已经思想过了，一个真理如果改变个人的信仰生活的时候，甚至连女人也会的衣着打扮也会改变，端庄自守。同样的一个真理，弟兄姐妹们，也会通过教会的领袖彰显出来的，他们会自守，他们会端正，一个简朴的一个外表却突出他的那种庄严，那种认真的心态，而不是说做长子了就不可以开玩笑，而是说这个长子呢，他认识自己的位置和身份是严肃的，所以整个举止反映出一种严肃、端庄得体，赢得别人的那种尊重和尊敬。那这次到这个国内做短宣的时候呢，到不同的聚会点，跟不同的这些聚会点的负责人，我们一起沟通交谈。现在回想起来呢，其实有一点是相当好玩的，甚至有点幽默的地方。因为这不同的聚会点的几个负责人呢，都有差不多类似拜登，你懂吗？真的，他们都是很简朴、很认真，可是很庄严。当我这样想，回想起来，比较我们在新加坡、在新闻、在报章、上网看到的这个教会领袖的时候呢，不禁有点难过。而不是说做教会领袖、牧师、传道不可以穿体面的衣服。不过如果一个牧者呈现出来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呢，是时髦的发型，是笔挺的名牌西装的时候，再加上一些金链首饰的话，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是不是保罗心目中的那个端庄的那个庄严的牧者呢？这是我们自己要问的。那保罗在第二跟第十二节都要求监督和执事们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第二方面，不只是一个端庄，而且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说哎呀什么意思？其实比较通俗的表达呢，真的是做一个女人的男人，做一个女人的男人。那当然这意思不是说你要做长子之前呢必须结婚才能够做长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明如果你要踏进婚姻的话呢，你必须在婚姻里面绝对的忠诚和专一。为什么这点这么重要？婚姻的忠诚和专一，因为保罗时代面对的问题跟我们现代今天面对的这个社会的现象相当的相似。一般的人特别是男人对婚姻的这个观念，对性的观念呢，是很开放的，不觉得专一特别重要。法律上当时呢要求每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可是呢纳妾没问题，只有一个妻子可是你可以纳妾，可是你在外面可以搞关系。今天也是一样，做法国总统也可以有婚外情，人民对法国总统很失望，不是因为他有婚外情，而是因为他的政治表现不好。那可是教会的领袖呢，却通过他们对婚姻的那种忠诚和专一呢，显出教会怎么样与众不同，与世界不同。弟兄姐妹，你就要自己问自己，你对教会领袖、对牧师、对长老、对执事要求的素质是什么呢？这就反映你怎么看待教会生活了。哈佛商业月刊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0年3月有一份刊物就写着，大多数的商业界的领袖呢都有一致的看法，领袖的唯一任务就是取得成果， The singular task of leaders is to get results。 所以你问外面的商业界的这些领袖的时候呢， 他们会认为他们的总裁、他们的领导要什么素质？有远见、有魄力、有组织能力、有远景、有意向、有 vision、 有五年计划。啊，当你想到教会领袖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想？我相信保罗不会觉得有魄力、有远见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在圣经里面，比保罗有魄力、有远见的人不多了。可是为什么保罗不要提那些呢？为什么保罗要提品格，要提领袖必须端庄、必须专一？为什么呢？啊，因为一个有远见、有计划、有组织能力的人啊，不一定有真理引导。可是一个有真理引导的一个人呢，他的品格一定会被真理改变。所以保罗就选择强调那个品格，因为这是一个有真理引导的最强的一个证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才来想我们为神做什么事。为什么做什么事很重要？可是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更是首先重要的。 To be rather than to seem， 你要真实的是那个人，而不是看起来像那个人。那保罗在说明监督执事们必须无可指责的时候呢，除了针对个人的品格之外，也针对他们怎么样处事待人。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怎么样处事待人呢？第二节，监督必须乐意接待远人。啊，是不是说我们的长老就要必须开始每天请人到他家里来住呢？啊，不知道他在不在，如果在的话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新约的时代的世界去看。当时的人出远门的时候，不像今天那么方便，特别是住宿方面呢，如果你去到远处要寄宿客栈的话呢，很多时候不止客栈很昂贵，而且是道德败坏的地方，客栈跟妓院差不多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缘故，如果寄宿客栈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很多从远处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呢，当地的传道人几乎一定是会接待他们。那来到21世纪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呢，远人到访不一定只能够住在道德败坏的客栈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还是看到当有需要的时候，教会领袖会慷慨谦卑任劳任怨的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好像国内我们去短宣就看到很多传道人弟兄姐妹为我们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的地方，任劳任怨，非常喜乐慷慨甘心的接待我们。来到新加坡也是一样，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一般上没有接待人的需要，可是我们知道很多长职甚至弟兄姐妹们都乐意接待人，请人吃饭，一起的分享。甚至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曾经有长职接待过有需要的人在他们的家住，来照顾他们，主自己纪念他们摆上的这个劳苦。不过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保罗所说的乐意接待远人。另外一个特征呢，特征除了是慷慨乐意接待人之外，领袖的另外一个处事待人的特征就是谦让，就是寻求与人和睦。第三节所说的这个温和，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尊敬。身为教会的领袖，对人处事就是显出他所认识的一个真理。记得吗？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人既然知道自己是罪魁，自己先蒙了神的怜悯，蒙了神的恩典，在不配的时候认识了神，所以他怎么会打人，怎么会要尊敬呢？是谦让， 是宁愿吃亏。这种温和的心智也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不一口两舌，第十一节说女执事不说谗言。那除了对人的方式，除了语言之外呢，他们看待钱财看待物质利益也是不同的一个心态。第三节说监督不贪财，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不贪不义之财，第十一节说女执事凡事忠心，凡事忠心。因为这些教会的领袖呢有真理引导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种不圣洁，这种贪财带来的罪恶，所以要远离这种试探，各种的贪财的诱惑试探。谈到这里，不知道当中会不会有弟兄姐妹觉得，诶，这些跟一般上外面社会谈的做人的道理没有什么不一样哦，慷慨接待人，温和不争竞，不讲人的坏话，不要贪财，这些好像跟外面的做人的道理有什么不同？好像没什么不同，对吗？美好的人际关系，做人的道理，跟外面有什么不同呢？最近我坐巴士的时候，坐巴士经过 Clementi Mall 和金文泰坊，看见我前面的座位啊，空着座位，有个妈妈带这个小朋友一起上来，坐在那个巴士的座位上。那个妈妈就开始有点兴致勃勃，拿着一本书要跟孩子复习，好像刚才去 Clementi Mall 上了一个补习班的 enrichment， 要跟他复习那个刚才学的东西，很感兴趣。我也好奇了，有点给博了，想知道那个妈妈在跟孩子刚才上什么课吗？偷看一下咯。原来妈妈翻开的一面呢是取自孔子论语的弟子规啊。你们知道什么是弟子规吗？不知道吗？我也是不知道。不要紧哦，待会我跟你们讲。那妈妈就津津有味的看着那名小朋友的书嘛，字就比较大咯。其中的一段话，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懂，我孤陋寡闻的，所以我快点记得、哦、OK， 回家上网去查啦、啊、知道、哦、原来意思是这样的。这个弟子规呢就根据孔子的教导呢、啊、综合出来，在清朝的时候啦、啊、意思是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长辈站着的时候呢，小辈不可以坐下来，可是长辈坐下来之后，小辈可不可以坐下？不可以，他叫你坐你才可以坐啊，是这个意思。我说哇，这样的道理，难怪那个小朋友你知道吗，那个妈妈很有兴趣，那个小朋友做什么？看着窗外。我说哎呀，这种道理，所以难怪那个小朋友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咧，一直往窗外看。那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的沟通之间出现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因为没有真理引导的这些规条，这些做人的道理呢，根本没有吸引力。它最多只是一个表面功夫而已，最多只是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命呢。所以那个小朋友没有什么兴趣，他来教会会比较好一点。可是有真理引导的领袖就不一样，那些数字，那些处事待人的那些道理，可能看起来跟外面的社会有点相似，可是是不一样的。因为真理不断的驱使他，引导他，使他是从心里面回应神。这些是再多的这些道德规条呢都做不到的。从心里面愿意回应神，改变自己，这是关键。有真理引导的领袖从心里面回应神，有真理引导的弟兄姐妹从心里面因为认识了神而在生活行为上改变过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啊，觉得来教会很好，基督教很好，教人怎么样谦让，怎么样慷慨。所以可是你不要误会了，因为神启示的真理告诉我们呢， 我们需要改造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如果你来以为说帮助我或者我的孩子来教会改变他的性格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要解决的是我们内心那个根深蒂固的罪的这个问题，罪带来毁灭。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你看到我们如果有谦让，我们如果有任何相爱，不是因为什么合理的做人的规条，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位救主，他甘心来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这样的一个爱来感动改变我们，回应他，改变我们慷慨乐意的接待人，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差遣他儿子来付上罪的代价，是这样的一个圣洁公义让教会的领袖让弟兄姐妹认识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要求而免去一切的贪心，是这样的运作的，不是一些道理教导我们。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必须先问，你认识这位圣洁公义这位慈爱摆上他儿子的这位神吗？如果你还不认识他的话呢，恐怕你还不明白说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第二方面，除了领袖有真理引导因此注重他们的品行之外，保罗也强调这些领袖们持守真理，除了品行之外持守真理。第九节，他吩咐做执事的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他们在十三节呢在真道上有胆量。那这个固守真道，这个固守表达的是什么？你认识了一个观念，你抓住它，你不改变，固守，你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固守真道？九节，以清洁的良心，以清洁的良心来固守真道。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过这个观念了，对不对？良心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一个标准来分辨是非，这是良心。所以这里清洁的良心的意思就是，这些领袖这些执事这些长老呢，他们确保自己在神面前是清洁无愧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呢？这些执事们知道他们不是向人交账，他们是向神交账。监督呢，不要以为监督就像哦。第二节说，至于监督，保罗的要求更高，他们不单要持守真理，还必须善于教导比对执事的要求还高。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到三章会更加的解释教导的重要性。其实因为当时有人起来抵挡真道，所以做监督的必须起来劝诫这些抵挡的人。当然善于教导也带出，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教导，不是每个领袖都是适合做教导，有些人是做治理，有些人是做劝诫，不同的工作。因为保罗已经提过了，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可是来到教会做长老的必须善于教导。如果有一个教会有个弟兄告诉你我们教会选长老是这样的，有事业成就，有学历，我们就提名他咯，某某医生某某律师都是长老。没有啦，说不是，我们的教会比较属灵一点，我们教会选那些对教会有贡献的人，他们花很多时间很多心思，他们很热心服侍，我们就选他做长老，是这样吗？我们是怎么选长老呢？我们这样，我刚才这样稍微夸张的方式来讲，是不是提醒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看重的一些重要的数字是跟圣经讲的一样吗？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怎么样看重不同的数字，哪一些数字才是重要的呢？注意这边没有提到热心， 不是说做执事做监督的可以冷冷淡淡，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最重要的数字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虽然盼望大家都可以热心侍奉，不过不是每个热心的人呢都可以做长职，因为只有那些可以固守正道的人可以做执事，只有那些可以教导人的人可以做长老。为什么？为什么不要让每个热心的人都出来做呢？第一节，因为长老执事不是一份头衔呢。你看保罗说什么？是一份善工，是一份工作，需要有适当恩赐的人才可以做，是一份善工，对吗？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所以感谢神，我们的长执会是很同心的。所以我想接下来我讲的这些话呢，你们不会误会了。凭着圣经的这个教导呢，我必须提醒我们当中的长执们，我们必须认真看待神托付给我们的善工。善工，这是有美好价值的一份工作，可以建立人永恒的一个生命。当我们通过服事，通过领导来与弟兄姐妹一起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这是一份善工。可是保罗说我们必须凭着清洁的良心来做这份工作，这是很严肃的一个提醒。因为保罗明白提摩太面对的压力，保罗自己也面对过这个压力，也是我们今天做长职的面对的压力。保罗说什么？我们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这就是那个压力，对吗？我们当然会想尽力建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不过保罗说什么？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你看到吗？所以清洁的良心来固守真道，这是一份善功，有美好的价值。不过我们做长职的要记得，我们要持守，以清洁的良心持守，因为我们是向神交账的。至于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呢，看到吗？这是一份善功，你羡慕这份善功吗？你羡慕按照神的心意出来身为长职，或者弟兄们身为长老来带领教会吗？这很好啊，可是这不是一份头衔，这是一份苦差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查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是一份善工，可是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除非你有恩赐。好，那么保罗为什么那么注重长老执事们必须持守真理呢？第二到第三章吩咐提摩太怎么样管理神的家。那么特别到14到16节，我们看15节特别解释为什么这些领袖的人选那么重要。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和根基，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要用教会来支撑，来建立，来护卫真理。既然是这样，那些身为教会的领袖，那些长老执事们，他们必须看重真理，维护真理。因为教会的功用就是宣扬真理，维护真理。这是个怎么样的真理呢？16节就解释了，教会的目的就是宣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这里就回答耶和华见证人，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是神，他曾经在肉身显现，他在十字架被钉死，他死后复活，因此称义，他高升被接近荣耀里面去，不单犹太人认识，外邦人也认识，世人凡是愿意相信耶稣的，到他面前来，罪得赦免，得到生命。 这是真理，福音就是真理。曾经有一位德国的诗人 Heinrich Heine， Heinrich Heine 呢，他跟一个朋友在法国的一个大礼拜堂面前站着欣赏这个大礼拜堂，然后他的朋友就问这个 Heinrich 这个诗人， Heinrich，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啊，没有办法建立这样雄伟壮观的大礼拜堂？这个 Heinrich 就说了，哎呀，我的朋友啊，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从前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今天现代人呢，却只有一些的意见或者看法。他说，哎呀，你要建立这样的大礼拜堂呢，这样雄伟的礼拜堂呢，单凭一些意见和看法是不够的，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要想，诶，你相信的福音，这个是一些看法，这是一些意见吗？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那教会就没有希望了。不过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理，那么真理就可以开始发挥它的作用。那么我们就看见弟兄姐妹们，我们会通过高举真理的时候呢，就让人明白认识真道，进入真理里面。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当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呢，不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而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建立。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聚集的时候，我们想怎么以真理建立他们。当我们看到小朋友在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说，哎呀，不是一些调皮捣蛋的小孩子，而是看，哎，这群小朋友们怎么样用真理建立他们，甚至让他们长大之后，在这群小朋友当中，有没有几个小弟兄小姐妹长大之后可以成为教会的长职来带领教会呢？所以保罗说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跟世界的不同啊。我们来教会，我们不是搞促销的，我们是宣扬福音，我们不是搞社交活动，而是通过团契的聚会来建立人的生命。所以你看，这就是教会跟世界的不同。当我们来教会每个主日聚集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来见证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真理，耶稣复活，耶稣升天了，而且耶稣要再来。所以当在我们当中的这些新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你要快来认识教会的目的。每次聚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他会再来。那这再来的一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荣耀的一天。所以每次主日聚集的时候，是持定说我们盼望那个荣耀的一天来到。不过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那是恐怖的一天，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来审判世界。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被聚集在神的荣耀里面，你会在神的荣耀里面吗？还是等候这神的审判？第三方面，有真理引导的教会领袖，不但有这个独特的品行，不但持守真理，保罗还说什么呢？他们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时间的考验，保罗怎么带出时间的考验呢？第一方面，保罗在强调这个长老执事，他们必须很好管理自己的家。你看第四到五节说长老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十一到十二节也是讲执事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第五节暗示说，也许这些领袖必须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你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怎么管理神的家呢？小事上忠心，神把大事托付给你， 这也许是保罗要带出的，从小到大。可是保罗的另外一个观念，你看特别 当他提出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呢？因为每个父母亲都知道，这边的每个父母亲都知道，管教孩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经过漫长的考验，我们自己也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越来越认识神。因为家庭生活的那个艰巨会煎熬我们，磨练我们，把真正的我带出来。家庭的生活，记得我以前在青年时期啊，还没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对管教孩子这方面的课题呢，我可以算是极端强硬派啊。可是现在呢，现在就对管教孩子的这个事情相对的来说不再坚持，看见很多的方法其实只是方法，跟真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也看见自己的软弱，需要更加的多怜悯人，也体验通过跟孩子的相处体验自己与神的关系。记得当我生下大女儿的时候呢，11年前啊的时候，牧师跟师母了，牧师师母那个时候去医院探访了，我还记得他探访我，他讲了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他讲一句话，最后了他走之前他说，伟华，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就开始明白自己其实有多坏啊。我现在想他是不是暗示什么呢？不是啦，不过这个是真的。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神托付我们这个家庭，通过我们与我们的父母亲，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与我们的孩子一同的磨合生活的时候，其实神在预备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的是有多坏，看见神要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磨练我们，塑造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牧师讲的话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通过家庭生活，你没有看见吗？你自己其实多么的罪恶。不过这个过程呢，是一个有价值的过程。我们刚才读启示经文，摩西他以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以为神做一些大事，可是他忘记了他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神的磨练。通过40年放羊的生活，神预备他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拯救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家庭的生活呢？无论是照顾那个病痛当中的父母，或者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烫一堆烫不完的衣服，都是好像那个在摩西在旷野放羊的一个经历一样，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工厂。好，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另外一个工厂是哪里呢？神怎么样用时间来磨练我们？神的另外一个工厂就是教会的侍奉。就算在这里，摩西也是强调时间的预备，你没有看见第6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新译本说是初信的不可做监督。为什么？恐怕他们自高自大。因为侍奉是磨练我们的一个工厂，执事们呢，10节说执事要先受试验，先受考验，查验验证，看这个是不是真货啊，那个试验的意思，看这个是不是真的，看清楚确定。此外不止在教会里面，7节说长老在教会以外要有好名声，从教外教内确保他是表里如一的一个人。因为一个人是否适合做长职，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需要教会以外的人，大家都从不同的观点来肯定，花时间来看这个人是否适合做领导的工作。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要讲成绩就好呢？啊，因为教会领袖不同了、啊、因为教会领袖不只是一个领导的一个责任，也是做众人的榜样。那同时这个人要确定他自己的负担是不是暂时的一个热忱，还是能够持久的持续性的摆上呢？所以时间的考验很重要，因为做长老执事啊，当中的长执都知道，你肯定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时候面对一些问题，甚至弟兄姐妹在你的服事上也是有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会气馁说：“哎呀，算了，不要做。”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生活、教会的领袖跟外面世界的不同。外面要求速成，看来适合的人要 fast track。要让他快快的进入领导的职位，提拔他。我们呢，这些速成的心态甚至影响了神学院。可不可以在少过3年之内毕业呢？毕业之后可不可以2年之内就案例呢？可以吗？教会里面也可能面对这种压力的、哦、某某姐妹在外面教书了，就让他参与主日学的教导咯。哦，某某弟兄在外面做总裁的，就让他做长老了，不用再从头开始，不用再重新的考验看他适不适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时间的考验呢？在服事上忠心，持之以恒啊！所以你要侍奉，甚至你说我要做长职，这是很好的羡慕善功，可是你要愿意接受时间的考验。其中的一个考验就是祷告的生活。记得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说祷告就是教会生活重要的一环，也是个人信仰生活的一个操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还会再提到的，做领袖就是要看重祷告。以后我们会如果主许可的话进一步的去思想提摩太后书。可是回到这里，拜二星期二晚上的这个祷告会是时间的考验来的。当我们面对工作家庭的生活压力的时候，谁愿意继续花出这个能够花出时间来纪念教会的需要呢？这样的人就更适合，这样的人就可能比别人更适合带领教会。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有真理引导的长职有什么特别？他们有独特的一个品行，注重端庄专一，因为真理改变了他们。他们处事待人的方式呢，是慷慨、温和、谦让，因为他们体验了神的怜悯和恩典。这些有真理引导的领袖，他们持守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代表教会，而教会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注实和根基，捍卫真理，宣扬真理，所以他们也固守真道，看重教导。第三方面，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通过家庭的生活，他们的属灵的品格被磨练，通过持久的在教会的服侍，在外面众人的接纳，看出他们的那个忠心。这就是有真理引导的这些教会领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应该操练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是与世人不同的。那大家知道我住，不是大家了，不过很多人知道我住景茂了。那景茂的这个食物中心快要搬迁了，可能有些人知道了，可能有些人知道。那么当然住景茂一带的人，或者喜欢去景茂吃东西的人呢，担心的就是一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不是一个 food court， 是不是一个食阁？为什么呢？传统的食物中心跟食阁，现代的食阁有什么不同吗？买东西吃而已吗？都一样的。真的一样吗？就拿那个橘桂的档，如果你知道你们去顶帽，你就知道我在讲哪一档了。你拿橘桂的那一档来讲就好了。 独特的风格做的那个橘柜，三十多年不同顾客的验证，还有照片为证。那个卖橘柜的阿伯，有一天我去的，他有个照片贴在上面，很旧的一个照片，照片里面有一个爸爸站在一个街边摊位，街边的橘柜的摊位，有一个小朋友站在他旁边，那个阿伯就是那个小朋友。以他过去的那个经验为豪，以独特的一个信念来做他的橘柜，甚至连辣椒酱都是自己做的。所以你要吃那个橘柜的时候，你喜欢吃辣椒，你要说辣椒多一点，因为他给你的是很少。与众不同的这个食物做法，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还有经过 长时间的一个考验。看来过时的一个橘柜哦，却一直屹立不倒。那我们的教会过去也是一样，蒙神的这个看顾。可是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个食物中心一样，慢慢的被食阁取代呢？当教会不再看重真理的引导，不再看重品行的操练，而是注重效率成绩，当教会把真理看作相对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不再持守为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当教会的人弟兄姐妹领袖不再愿意花时间接受时间的考验的时候啊，教会就面对悲哀的一天了，因为教会就不再是教会。我们可不可以抵御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呢？趋势呢？可以的。如果我们谨记保罗的这个教导，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的指示，来看重我们自己的品格的操练，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来看重真理的持守学习，来花时间在神面前愿意让自己被磨练，可以的。我们可以能够继续被真理引导。同时我们也认定我们的教会领袖和外面的社团组织是不同的，我们就向神祷告，求神在适当的时间里面为我们兴起合神心意的人来带领教会，教会就能够继续的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也在神面前谦卑。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主啊，我们要向你求恩，求你自己看顾，让我们的教会既然是你所选用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不只是有适合的领袖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面前看重属灵生命我们的品行的操练，来看重我们对真理的那个持守，也看重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谦卑的接受你用时间来考验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